吸引作者不是问题，基本上每一个自由写作者都乐观见自己的作品在《纽约客》发表，那是名利双收的事。我们付的稿费很高，虽然我们从不事先谈钱。肖恩先生的方法很简单，他接受文章，作者收到多少稿费由肖恩定，没有讨论，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抱怨。经过那么多年为了书的合同令我筋疲力尽的谈判之后，这当然是我喜欢继承的传统。我在纽约客工作不久，林恩·内斯比特就把大卫·里夫写《迈阿密》的书给我做书摘，我决定选登其中许多内容。太好了，林恩说，你们付多少钱？我们最终选完就知道有多长篇幅了，到时候我给你寄支票。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是当真的是吗？对，这是我们用时最少的一次谈判，但收到支票时，他和大卫都非常高兴。国际报道曾是纽约客的一大优秀传统，它兴起于二战时期，在发表广岛时达到巅峰，但到1987年我就认识这一传统快消亡了。简·克拉玛仍在欧洲写很有力量的文章，还有阿摩斯·埃隆在以色列，但大部分地区没有被充分报道，或者根本没有报道。我对新闻业几乎一无所知，认识的记者也很少，只能寄希望星云眷顾，帮我找到能与老作者匹敌的新作者。最走运的是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的到来，他对萨尔瓦多和其他拉美国家各种抗争勇敢有力的报道已经为他赢得令人艳羡的声誉，但他在《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都不太适应，所以他的经纪人利兹·达伦索夫，托尼·舒尔特的太太，向我推荐他时，我马上抓住他。他很快写了两篇及时生猛的尼加拉瓜报道，接着就到纽约来见我，又是一见钟情。谁能不爱这样一位英姿勃发、果断无畏而幽默的人呢？我邀请他成为我们的专职作者，他犹豫了，显然是因为他正在考虑去莫斯科学几年俄语。我不高兴，按照他现在的回忆，我当时对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你要仔细听好，每个字都跟我重复一遍。某件事情你做得好，并不代表它不值得再去做，你就把这当做你的座右铭吧。鉴于阿尔玛是一位可靠的记者，我只能相信我确实这样说了这句话，或者类似这个意思。就这样，他留了下来。我派他去任何地方，因为我知道他会从玻利维亚、巴西或者他的祖国墨西哥带回来让人大开眼界的一首故事。纽约客和纽约书评的读者至今仍受益于他强烈的好奇心和有力的文字。我也成为他的图书编辑，他成了我们的家庭好友，和我们一次又一次在纽约和乡间共度时光，至今已经超过25年。他是麦克阿瑟奖获得者，而且我们对媚俗的看法完全一致。他的唯一缺陷是脚有伤，这是他早年学习现代舞落下的毛病，
这给他跟我们1998年一起驾车游葡萄牙和西班牙增添了麻烦。
阿尔玛跟和蔼可亲的雷蒙德·邦纳是好伙伴，他们都曾跟随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 FMLN 在萨尔瓦多报道，披露了萨尔瓦多的莫苏迪村大屠杀，令里根政府中那些为萨尔瓦多政治寡头辩护的人震怒。好脾气的雷愿意去任何地方，所以我先派他去了印度尼西亚。人们对这个全世界人口排名第四的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待了6个月搜集材料，随后写出一篇权威性报道。我们听说他分两部分发表的文章是美国国务院的指定读物。后来他到秘鲁、科威特、肯尼亚和其他遥远的地方也是这样工作，写出同样强劲的报道。对工作，对使他大受欢迎的杂志仍是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蛮干的态度。 米尔顿·维奥斯特同样工作勤奋负责，可能还比他多一点清醒少一点蛮干。米尔顿为我们写中东等矛盾集中地区的局势分析文章，他清晰准确的判断使我和大多数外行都能看懂他所分析的国际问题。我也非常满意能把年轻的马克丹纳派出去，他一发回报道我马上就用。他分三部分写的海地报道非常精彩，我本来还可以高高兴兴地派他去其他地方，可他一心要把那些报道写成书，好几年忙于此事。后来他给我的继任者迪娜写了一篇关于萨尔瓦多一系列屠杀事件的权威文章，但他住在美国不往外跑倒是让他可以做另一项重要工作，给言论栏目写文章，这在乔纳森·希尔离职以后显得尤其重要。在很大程度上，马克代表了我们在海湾战争、伊拉克和伊朗门事件等问题上的声音，他各方面都是一流的，他的研究、他的言论力度、他的道义标准，除了他的工作方式，没有人交稿像他那么晚的，没有人像他那样到最后一刻还在为文章苦苦挣扎。他把大家都逼疯了，但这一切又都值得。我喜欢跟他有关的一切，包括他母亲，他有一次带他来办公室，我跟他一见如故，令他感到很窘。最终他在纽约书评做最适合他自己的工作，他刚出道时就给纽约书评的主编罗伯特·希尔佛斯当助理，希尔佛斯才华横溢的年轻助理似乎源源不断。我需要一个机灵的新人写英国人，纽约客的无价之宝莫里·潘特·唐斯已经在1984年退休，于是我跟朱利安·巴恩斯坦，我为克瑙夫签过他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克瑙夫至今仍是他的出版社，请他写了一系列深入而有趣的文章，又请到琼·迪迪恩为我们写更靠近家门口的加利福尼亚，那是他的地盘，但对我来说跟萨尔瓦多、印度尼西亚这些外国也没多少区别。我在杂志社雇的最后一个记者是大卫·雷姆尼克，我非常喜欢他在俄罗斯为华盛顿邮报写的报道。我们在杂志社共事时间不长，事实证明他是所有我聘请的作者中最令我庆幸的。与此同时，肖恩自60年代中期开始带来的许多作者仍然写得很出色，我认识的当中最出色的一位就是乔纳森·谢尔，他是威廉·肖恩的儿子沃利·肖恩在哈佛大学念书时的同寝室同学，在许多人看来他简直就是肖恩的第三个儿子，可能也是他手下最喜欢的作家。乔纳森的成名作是1967年发表于《纽约客》的力作《宾虚乡》，接着克瑙夫出版社在我去那里工作的半年前出版了书，他成了《纽约客》的，也就是肖恩的政治立场上的主要发言人，主导着杂志开篇的言论栏目，而且充满激情，无所畏惧。包括我在内，许多人崇敬他，但也有许多人认为他自以为是，缺乏幽默感。不过，他无所谓自己是否受欢迎，他在意的是发声。1982年，乔纳森写了表达他对核战争危险笼罩忧思的《地球的命运》，《纽约客》和科瑙夫几乎同时出版。肖恩答应让我们出书的条件是在《纽约客》开始连载的那一天前，不能让外界知道书的主题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对外寄出为征订和宣传而提前制作的样书，而且除了书名和作者名，我不能向发行团队透露这本书的任何内容。在我们的发行大会上，我只是宣布即将出版一本重磅大书，发行员和他们的书店客户们只要信我的话就可以了，它将引起轰动，大卖特卖。果然奏效，肖恩亲自为书写了封面文案，而我只能承担起并不让人羡慕的工作，即提出某些修改意见。换句话说，我在给世界上最受尊敬的编辑做编辑，我没有做实质性改动，但他的文案得改得突出卖点，吸引人买书。我们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 那是我第一次和肖恩先生说这么多话。我们逐字逐句过了一遍文案，他很放松，没有一点反对意见，这也给我上了一课。后来到我自己开始写作出书，需要和比我年轻，显然对我诚惶诚恐的编辑打交道时，我也这样身体力行，尽管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让人惶恐。